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18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在实修中归正自己，作者澳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9日。疫情爆发前的几年，我的修炼状态已长久停留在一个层次，虽然自己认为在修炼，还在做助师救众生的事，其实心性已不符合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有的状态。具体表现在学法但没有真正依法实修，无条件向内找，按法的要求去做，练功很少能每天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发正念更不能每天保证四次及时清除干扰，对一些整体项目中的事也经常是被动参与。因疫情爆发，我所在的城市经历了几次封城，我在常人中的工作也由面对面转到了电话上，这样我几乎每天24小时都在家。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给了我大量的时间学法，我如饥似渴地把大量时间用在静心学法上，背转法轮和系统学习师父各地讲法。经过一段时间每天有规律的学法和背法后，我认识到作为一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离师父对我们的要求差得太远了，唯有依法实修才能归正自己，那我就一项一项地在实修中归正。下面和大家分享我在实修中的两个方面。第一部分，户外练功。师父在各地讲法14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集体学法是我给大家留下来的，集体练功是我给大家留下来的。除了迫害极其严重的情况下，中国大陆之外其他地区都得这样做，没有理由不做，它关系到未来人得法修炼的问题，所以呢，集体练功学法是不能没有的。在当地同修们的交流中，经常会听到强调集体学法重要的声音，却很少听到同修谈集体练功的重要性。似乎到了今天，大法弟子有那么多讲真相项目，户外练功已不重要了。以前我也是这样，2020年封城开始后，当地政府不允许人们在户外随意走动或聚集，但唯有不跨区的户外锻炼是被允许的。当时人人都为自己的健康担心，我想这是向世人介绍大法的好机会，就叫家里的小同修帮助制作了和疫情及健康相关的真相单章，并和两位同修在我们地区市政厅旁的一个公园练功，和当地出来散步或锻炼的市民互动，效果不错。到2021年的封城结束后，我们当地大法弟子在外集体的活动多数是以退党征迁为主，而在户外纯粹展现法轮大法本身的练功点和大型的集体练功却不多，网站上列出的练功点也很少，而且我们大多数练功点都是早上很早时间练功，晚出门的市民们很少有机会看到。所以我萌发了在家附近的地区建立多个练功点的想法，并把练功点的时间定在早上9点一刻至11点一刻，以弥补这个不足。我在网上查到一些我们地区附近漂亮的公园和景点后，和一位同修开车去看周围环境及人流量如何。经过一段时间的筛选， 最后定下了七个练功点，一周七天，每天去一个不同的练功点练功。我们想告诉众生，大法来了，我们想展现大法的美好，并和当地民众结缘，和有缘的众生讲真相。记得第一周在第一个建立的练功点和大家练功时，到第五套功法打手印时，我感到气机和能量场非常强大，强大到我无需自己用力，那个机推着我的双手和手臂打完了手印。这是我从来没有体会过的现象。这种情况之后，在这个点练功时还经常出现。我悟到在这建练功点是对的，尤其这里是华人聚集区，这是师父在鼓励我们。从2022年2月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几位当地的同修一起配合，维护了这些练功点。我准备了一个竹篮，里面放了一些单张，旁边放一个小的展板。每到一处，我都提醒自己，要给这里的风景增添美丽，让民众喜欢我们在他们环境中的出现。最近我还找到了一本 A3 讲真相的图册，并起草了一份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征签表，给善良的民众表达心声的机会。我们能感到市民们跟我们越来越熟悉，练功点的这个场在变得越来越暖。期间有不少居民拿单张看，也有路过我们时自己加入我们练功队伍的，也有带宠物散步时坐下来和我们聊天，从中了解到真相的，还有到我们练功点参加几周后自己回家练的。只要我们在户外练功，我们就在给众生了解大法真相的机会。比如我们周四去的那个练功点是在一个商场的旁边，每周练功时，我们总会看到一群五六十岁参加步行俱乐部的当地民众，他们总在我们练功的草地上碰头后一起出发，他们在等候同伴时会看到我们在那练功。有一次我提早到了练功点，正好一位颇有绅士风度的先生也很早到了，我向他打招呼，并介绍了自己以及法轮大法。在和他对话的过程中，我了解到他受到一个不明真相的常人媒体节目的影响，之前对我们存有负面想法。他很感激我让他知道了真相，了解到了很多他之前不了解的事实。我还告诉了他网上泛滥的污蔑大法的信息是怎么回事，五毛的由来等。那天他们步行的队伍回来和我目光相对时，我看到不少人向我示意友好，我想一定是这位先生把真相传给了他们。建立练功点的当初只是为了讲真相救众生，我并没有想到这会给我自身的修炼带来很大的帮助。比如一直以来我对自己的动功动作不满意，好像身体表面的动作和内在没能融合在一起，没有达到师父在《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一节中所讲的身神合一。后来有一位当地的同修加入了我们，他一周中有五天和我一起练功。我很快注意到这位同修练功时心非常静，心无旁骛，而且他的练功动作很优美，一下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通过同修的表现，我意识到一个人练功时的状态和入境程度会直接影响到众生对我们的关注度，以及有多少人想来了解大法。我开始认真思考如何提高自己。有一天学法时， 读到法轮功这本书第五章答疑。师父说，我认识一个和尚，他懂得修炼这方面的东西，他在庙里做住持，事情很多，但他往那一坐就和他们断开了，保证不想，这也是功。实际真正练功的时候，脑子里什么都不想，没有一点私心杂念。我就按照师父的法，体悟如何在练功时去除自己的私心杂念。我悟道，一个练功人练功时展现出的动作和入境程度，是和他的心性紧密相关的。大法弟子通过实修修炼出的慈悲和沉稳等许多品质，都会在练功动作中体现出来。随着心性不断的提高，练功时越来越能感受到大法的威力。逐渐的，我对自身练出的功和能量的感受越来越强，自身练功的动作自然也就有了内涵。身体上以前存在的一些不正确状态，比如对花粉过敏、小腹胀气等，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了改善，并最终去除。第二部分，放下自我。近年来，我对有的项目在救众生的效果上，一直有些较消极的认识，觉得这么多年下来，好像我们做的那么多努力并没有什么效果，慢慢的和这种项目就只有若即若离的关系了，想去做一些其他的事。实际上，我也确实去做了诸如翻译和劝三退等自己认为比较有实效的事。开始时，因为自己在个人修炼上加强了每天的学法和背法，以及向内找实修，并且每天五套功法一步到位，我觉得自己的修炼状态在不断改善，因此还庆幸自己做出的决定。然而在不知不觉中，这种对整体项目的消极状态，使自己和当地大法弟子这个整体好像形成了一种间隔。随着学法的深入，我渐渐地看到了自己的问题。从学习各地讲法中，我越来越体会到，师父心中装着所有的大法弟子，装着世上所有的众生。师父不丢下我们每一个人，在为我们承受的同时，一直鼓励我们，看到再大的问题，也都是在肯定我们的基础上，耐心善意地提醒我们，从不放弃我们。而我却用自己的长处来衡量项目中同修的短处，让后天形成的观念主导自己，消极对待我们整体需突破的问题，以及自己修炼中应该提高心性的问题。我悟道，只要一个生命还是为私为我的，那不管他认为自己如何在修炼中升华，他的境界还是很局限的。我意识到，由于自己的执着和观念，我也已经像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所讲的，其实你看没看见，你已经走出大法弟子修炼的状态了，要走出你正实法的环境去了。我感到惭愧，并告诉自己，一定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去除长期以来形成的为私为我的习性，成为大法造就的为他的正法正觉。在最近发表的新经文《远离险恶》一文中，师父开示， 不要以为你讲真相了，参加大法的活动了，参加了大法的项目了，就是为大法、为师父做了什么了。那是师父叫你们互相救助，互相救人的同时度自己，这是末后众生互相救。从中我更明白了，师父给我们安排的这种修炼形式，是让我们在整体的摔摔打打、互相碰撞中，按师父的要求去做，用正念看问题，无条件向内找，我们才能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这才是师父要的。而当我面对困难逃避时，其实就是拒绝了师父对我们这种互相救的安排，把最好的提升自己的修炼环境当成了障碍。认识到这些后不久，当地修炼环境中发生了一件事，正好给了我一个实修的机会。我们当地的同修筹办了一个向世人讲真相的室内晚宴，因为邀请函的内容和其他的一些原因，在同修中引起了一些争议。有同修觉得这份邀请函必须取消，最好把这个活动也取消，因为邀请函的内容不妥，对救度众生会有一定的负效果。我家的青年同修要在演出中独奏，还要为其他表演者伴奏。有位同修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这个活动的邀请函内容有不符合法之处，让我认真考虑是否参加。我认为同修的担心很有道理，决定和主要协调人直接沟通，把同修的一些反馈告诉协调人，看看是否还有可能改掉那份邀请函式的单张。协调人耐心解释了举办这个活动的背景情况，同修们的出发点是为了向政要和主流人士展现大法弟子美好的一面，以文艺形式轻松地讲真相。传单已发出了不少嘉宾也已预约，改传单已太迟，取消活动更不行，因为这样会影响到相当一部分已经决定来参加活动的人士。晚上我学习师父的经文，各地讲法时再精进。师父讲，那么到底怎么做呢？其实任何一个人的主见都不可能是圆满的，任何一个人的想法都不可能是最高明的。关键事情上，只要我们觉得提出问题的人、解决问题的人，或者是我们提出合理化建议的人，他的出发点是好的，做的事情大体上是不错的，我们就应该去积极的配合。我知道同修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我纠结的是，什么是大体上不错的？这个邀请函在我看来的确也有很不妥之处，但协调人在衡量利弊后已做出必定举行活动的决定。那如果大家都不去配合，只会再增加因办不好这个活动而带来的负面影响。既然这样，我们只有配合，让我们神的一面在另外空间起作用，并求师父帮助去除可能造成的一切负面影响。我悟到，人看一件事情是一成不变的，然而一个觉者看一件事情不是一成不变的。人世间的事是由另外空间的高级生命把握着，我们动的念是善是恶，动的心是为私还是为公，这才是决定一件事情最后走向的最主要因素。我放下了心，决定把心用到如何发正念清场，让更多的众生参与 并明白真相上。活动当天，我带着最美好的心愿和家人及朋友去参加了这个晚宴。我看到主办活动的同修们对整个晚会的处理，包括表演节目的质量等，都做得很好。这种举办活动的经历是我们大法弟子的宝贵经验和资源。至于不足的方面，我们要吸取教训，以后做得更好。其实放下了自我，成为为他的生命后，自己的得失变得不重要了。我觉得自己在不知不觉中走出了为私为我，走出了人中的好坏对错，人心在被慈悲替代，而这一切都来自于法，来自于伟大师尊的慈悲看护。个人层次所限，不足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严正声明要兑现》，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真学，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10日。一位退休同修，他的家人在外地要入协党，外调函到同修退休前的单位，调查他是否修炼法轮功。原单位的领导知道他练法轮功，但出于好意，为了帮他化解危难，在外调函回复函中说他没练法轮功，顺情做好事。回复函中，同修签了字寄走了，家人入了协党，同修还觉得他很聪明。在学法小组上，这位同修说出了这件事情，他还没发现他有什么问题。我说，你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啊？特大的错事，你自己把自己神圣的大法弟子称号丢了，多可悲呀！他比你生命还要珍贵呀！你自己都不要这个称号，谁还承认你是大法弟子呀？精进的大法弟子每天都在做三件事：救世人、劝世人退出邪党、三退保平安。你还推波助流，叫家人入邪党，可想在家讲真相就没做好，连神都羡慕的大法弟子称号没在意的丢了，还是720以前的大法弟子，真是太不严肃了，你今后怎么修炼呢？他明白了，赶快写个严正声明，写个严正声明就算过关了，你怎么弥补这重大过失，重新走回修炼人队伍中来呢？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邪恶组织610，利用单位、社区，不了解法轮功真相的人，搞什么敲门骚扰大法弟子。有的同修真的就签了不练了的保证。有这么一位退休同修，单位人员给他捎回一张表格，不练法轮功的保证书。全家人逼他在保证书上签不练了的保证，还给他录像，他都照办了，签了字的保证书又交上去了。我和他说，你家人是亲人吗？你是大法弟子吗？叫你签字你就签，叫你照相你就照，就糊涂到这种地步。他似乎明白了，又写个严正声明，就认为自己过关了。向邪恶妥协，旧势力能放过你吗？ 你这是助师正法吗？你要付出多大代价才能走回修炼人队伍来呀？这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严正声明是要兑现的。在这件事情的过程中，我就在想，为什么叫我知道这些呢？在我身边发生的事情，能说与我没有关联吗？同修的表现是一面镜子，就能照出我的问题来。比如，说话做事不在法上，用常人的办法，同修给指出来，才发现是人的观念，必须要修掉。本人也是老年大法弟子，这个老字还是没有完全放下，每天都在学法，可是学法没得法，心性提高不上来，没有摆正大法与修炼人的关系，没有摆正修炼人与人的关系，做事不是修炼，修炼自己的那颗心才是最重要的。助师正法是来世的誓约，修炼与救人是必须完成的使命，要严格要求自己，学会一丝一念中修自己。在同修的帮助下，我也开始学会了一出现念头就是修自己，效果非常好。有一段时间，我腰腿疼得不能睡觉，不能坚持学法练功了，讲真相也少了。我放松了自己，想调整一下，心里也着急。我想，怎么能这样呢？这不是已经掉下去了吗？我想，一个同化真善人宇宙大法的练功人，怎么能轻易地放松自己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每一关每一难都存在修上去或掉下来的问题，本来就难，还人为地增加这难，怎么过呢？你可能因此就要遇到难麻烦。师父的法句句印在心中，做到是修，我就放下这个疼痛心，放下这个执着，不管你旧势力如何干扰迫害，我就坚持正常的学法练功，外出讲真相，该干什么干什么。不长时间，那种疼痛没有了，身体恢复了正常。由于身边同修的教训，使我认识修炼的严肃，严正声明可不是儿戏。有的同修把握不好自己，多次向邪恶妥协，多次写严正声明，里面说要重新修炼，加倍弥补。怎么弥补？不是说说那么简单的事情。我想，我一定要坚定不移，对邪恶的骚扰不动心，不动摇，就正念对待它。一方面加大力度发正念，三件事情不放松；一方面吸收同修的教训，对他们出善念，都是为法而来。选择是自己的事情，既然选择了大法修炼，那就一练到底。有一天，他们真的来了，一男两女，说是街道办事处的云云。他们坐下以后，拿着记录本，问了我三个问题。他们问得直接，我回答得明白。一会儿他们就起身走了，以后再没来。他们的干扰没有成功，也不会成功。我到农村集市和同修配合讲真相，也出现过几次险情，我没有害怕，在师尊的保护下，有惊无险，平安地离开了。在家庭中，有时出现状况，为了外孙上警察学校，家人联系派出所，单位管迫害法轮功的610人员，让我写个不练了的保证，说过后你练你的等邪话。我说，我不会写的，不会说那种话。警察学校可以不上，法轮大法一定要练的，更不能背叛大法。他们一看没戏，就退去了。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情，也没有小事， 都是来考验大法弟子的，都是来让大法弟子修炼提高的，一定要把握好自己，不要摔跟头，摔了跟头也要赶快爬起来，调整好，再前行，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